古代的宦官亦称为太监，是宫廷内侍奉皇族的官员。在世俗的观念中，这些宦官专横跋扈或者卑躬谄媚，是一群祸国殃民的奸权，为世人所唾骂的。但是在他们当中，亦不乏有为国捐躯、伸张正义者，为世代所称重怀缅的。明朝太监魏忠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奸权，当时他得到皇帝熙宗的宠信，排斥异己，迫害忠臣杨涟、左光斗、顾大章等朝官，很多大臣因为反对魏忠贤而遭到暴行或者遭被杀的。根据野史的记载，历代太监之中滥用残酷刑罚去迫害犯人，以魏忠贤为最厉害。后来熙宗驾崩，崇祯皇继位，崇祯熟知魏忠贤的罪恶，下令逮捕他，结果魏忠贤得到延报自杀身亡，仲牵连全家被抄斩，朝中奸党为之一清，天下人无不拍手称快的。太监不是一定就是跋扈专横、言祸百姓的。根据梁启超先生所著的《饮兵室文集》，在清末的时候，有一位不畏强权、视死而归的英雄小人物，他就是太监寇连才了。当时慈禧太后独揽朝政，用军费收圆明园以作享乐，搞到民不聊生。甲午战争之后，国家的国运更加是一蹶不振。寇连才他不是知识分子，但是他对于国家的兴亡、慈禧的专政，心里面充满悲伤。有一天，在慈禧太后未起床之前，寇连才长跪榻前流泪。慈禧问他发生什么事，寇连才就说了，国危至此，老佛爷不要再贪图享乐，恐生内变啊。慈禧见他是小太监，责骂了他一顿就算数，没有继续追究。后来寇连才请了几日假回乡下，诀别父母兄弟，将自己所有的积蓄分配给其他的小太监，然后向慈禧太后呈上谏书，共有十条陈词，一请慈禧太后勿滥政权，应归政于皇上；二请勿动用国费收圆明园，应该用国费整顿军备，救助苦难百姓。其余的内容都是没人敢讲的陈词。慈禧太后大怒，根据朝廷的规定，太监有参谏政事者立即处决的，于是就将寇连才交到刑部立刻处决了。寇连才这种不顾自己生命，为正义、为百姓上谏慈禧太后，为国为民请命的伟大精神，在太监之中是很少有的。而且他以牺牲自己作为一种反恶势力的示威，这种精神和历代为国捐躯的革命义士是可以相提并论的。根据《饮兵室文集》的描述，寇连才在行刑那一日神色不变，整衣冠，正襟领，面向青天，松容就义，官营的人都非常感动而流泪的。各位，同样是太监，魏忠贤言害人民，死后遗臭万年，寇连才正义凛然，为国牺牲，死后名垂千古，天堂地狱不过是一念善恶之差而已。